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周成功的生命科学这个单元，今天进行的是第35堂课，癌症研究的世纪之谜第三讲。它的副题呢是癌细胞的阿奇里足踝啊，也就是阿奇里斯跟腱。对于这个是个比喻词了，它对葡萄糖的依从。另外同时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天下文化出版了周成功老师的《生命为什么如此神奇》，副题是周成功教授的13堂探索之旅，它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发源点。周老师是国立阳明大学退而不休的教授，今天为我们开启了癌细胞神奇的这个奥秘第三讲。大部分的癌细胞的生长过程之中都会呈现一种称之为瓦式效应。
对，我们前两次提过，
对
啊，就是
再解释一下
癌细胞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性。
嗯哼，
就是说它吸收葡萄糖以后呢，它不去做这个把葡萄糖完全燃烧产生能量，
嗯，是
它就直接把葡萄糖稍微分解一下，取得一点点能量，
嗯，
啊。
嗯，
事实上只取得了这个跟完全燃烧相比呢，大概只取得了大概5%到6%的这个能量，
那么少
啊，
嗯，
那所以对一般人来讲，哎，这是个浪费嘛，
嗯，
但是癌细胞反正不管它，因为癌细胞是很自私的这个细胞了，
嗯，
葡萄糖反正是从外面来嘛，是宿主供应的啊，
嗯，
所以源源不绝，所以它
是。
他不觉得这个是浪费，
嗯，
当然他另外还有就是他把这个葡萄糖呢，因为他要快速分裂，所以他需要很多这个制造这个细胞的这个材料，
嗯，
那他就从这些没有完全燃烧的葡萄糖呢取得这些细胞快速分裂需要的这些制造细胞的这个原料啊，所以这个效应叫做，我们把它叫做
瓦
式效应啊，这个瓦式效应从这个1926年，
嗯，
1923年，事实上，哦，刚好到去年是100年嘛，
100年是
从发现一直到我们了解它大概的这个作用，哦，整整花了100年的时间。
嗯哼，
那我们现在知道呢，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它为什么要进行这个瓦式效应啊，
嗯？
那现在知道很清楚，就是说它把葡萄糖分裂以后呢，会产生乳酸。排放到细胞的外面，
是
让细胞的这个癌细胞周围的环境呢是酸性的，
嗯，啊，
然后也有很多乳酸，那酸性的环境加上乳酸可以驱赶这个想要来消灭癌细胞的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
是，
所以它等于是帮自己建立了一个非常安适的一个环境，
嗯，
啊，让这个免疫细胞没办法进来，
它还有部队了，就是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开始慢慢了解，就是癌细胞为什么
是
有瓦式效应，那瓦式效应对癌细胞有什么好处啊？
嗯，
那充分了解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概念之后呢，那当然我们就会想，我们能不能利用癌细胞的这个特性？
哎，
啊，这是它的一个特性，正常细胞没有这个特性，
嗯哼，
能不能利用这个特性呢来治疗它，来杀这个癌细胞，
嗯
啊，所以我把它叫做这个阿奇里足踝，
嗯哼，
阿奇里是这个希腊
神话里面
的一个大英雄，
全身是金
刚不坏，刀枪
不
入，对对对，唯独有一个地方是他的弱点，是他的脚踝，
嗯哼，
所以这个在那个木马屠城记的那个电影里面看得很清楚啊。
这个运动员是常常，尤其是打篮球的运动员，常常跟腱会断掉，所以就常常就是断的就是阿奇里斯。
对，但是那个跟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意涵不太一样。
嗯，对，
阿奇里全身刀枪不入，但是呢，王子呢射了一箭，就刚好射中他的脚踝。
嗯哼，
哦，那是他身上全身的唯一的弱点。
是，
所以把这个阿奇里杀死了。
嗯哼。
那同样的概念啊， 我们说如果癌细胞它是利用瓦氏效应帮它建立了一个非常安稳的这个居住的环境，
是
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癌细胞的阿奇里的足踝呢？
嗯，
那我们能不能利用它这个弱点啊，来想办法设计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法？
是，
那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想法统称啊，叫做癌症的饥饿疗法。
嗯，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癌细胞需要葡萄糖来维持它的这个建构它的这个舒适的环境。
是，
那我们能不能让癌细胞得不到足够的葡萄糖？
哦，
那这个不就是让把癌细胞活活饿死吗？
是
啊，那这个癌细胞的饥饿疗法这个概念呢，其实不是今天才有，
嗯，
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实际上呢，在过去呢，也的的确确发展出来一些应用癌症饥饿疗法的疗程，
嗯哼，
或者是药物啊，
是。
那所以我们可以稍微，
我们把这个历史给回顾一下，
对，稍微回顾一下这个
最早，也就是第一个发现可以利用什么东西来分解血液里头的什么三基酸吗？是一个，
对，就是第一个最成功的这个例子啊，就是利用这个天门冬西安美啊，这个讲念起来有点绕口。
天门冬是我们常听到的名字，
西
是
西安
酸的意思是吧？
西就是它这个它酸上面接了一个我们叫做 amino group， 叫做氨基啊，酸的那个功能接了一个氨基，叫所以叫西安
啊，
所以叫天门冬西安。天门冬西安是一个我们人体制造蛋白质的时候它需要的一个氨基酸，
嗯哼，
啊，但是这个氨基酸呢，我们正常的人的细胞我们自己会做
啊，
所以不需要外来的这个供应
啊，
或者是补充。
嗯，
那有一个很典型的这个癌症饥饿疗法的方式，就是利用会分解天门冬西安这个氨基酸的一个酵素
啊，
把这个酵素打到病人身上，那这个酵素呢就会把病人血液里面的这一些天门冬西安把它分解掉。
嗯哼，
这个时候呢，有某一些特殊的癌症啊，比如说某一些特殊的血癌，特别是血癌、
白血病，
对，白血病就是血癌嘛啊，
是
这些癌细胞呢，它因为某一些特殊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或者改变，让它自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天门冬西安，
是，
所以当我们用这个酵素把血液中间的天门冬西安把它分解掉的时候呢，
嗯哼，
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一种癌细胞就挨饿了、不够了，
是不够了，
最后就饿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的发现其实是也是非常有趣、也是非常有趣的。这个发现呢就要回到1953年、1953年美国康奈尔大学这个医学院有一个叫 John Kitts 的教授、那这个教授呢，他跟这个过去呢一直都跟美国康奈尔医学院是在纽约的东边、康奈尔大学的医学院旁紧邻的就是洛克菲勒大学、所以他们两个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合作非常密切，
是、
那 John Kitts 在很早就跟这个洛克菲勒大学的一位叫做 Penrose 的教授合作、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在研究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病毒啊，能够引起感染细胞以后呢，会让正常的细胞呢变成癌细胞。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变成是在整个癌症研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 Penrose，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洛克菲勒大学的这个 Penrose，
是
在1911年就发现了啊。就从鸡的这个一个肉瘤里面，他把肉瘤磨碎了啊，然后呢透过一个滤网把所有的东西都过滤了，那理论上来讲应该没有任何存活的细胞在这个过滤液里面，他把这个过滤液呢拿去再种在正常 的鸡的胸部
啊，
哎，过一阵子这个鸡的胸部就长出一个肉瘤来，
嗯，
所以表示有一些东西能够透过这个滤网让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
啊，
所以我们以前叫做滤过性病毒嘛，
啊，它能够过这个滤网，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这个病毒非常非常小，它能够透过穿透这个滤网啊，
所以叫滤过性病毒。
对，那然后 Penrose 发现的这个病毒呢，又的确可以感染正常细胞，把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
啊哈，
所以这个立刻就变成当时癌症研究的一个显学，
啊，嗯，
那我们可以稍微
那个时候的人就会认为
所有的癌细胞都可能是因为
病毒
引起来的，
啊，哎，不过那个鸡身上的肿瘤是恶性的吗？
那个鸡身上的肿瘤呢不算是恶性，但是它会一直长，
啊，
长大你如果不理它呢，它最后还是会把鸡杀死，
嗯，
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区分这个恶性良性啊，
嗯，
其实不是看肿瘤会不会长，
嗯，
而是看肿瘤会不会转移，
嗯，
就它原来在这个地方长，它如果不会转移，我们就通常都认为它是良性，
是
因为很简单，你就开刀把它割掉就算了，
嗯，
就没事了，对不对？
是
所谓的恶性，是说它在一个地方长了一阵子以后呢，它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啊，
散布到全身，
是
那这个时候你就割不胜割，
嗯哼，
哦，那所以这个是在Penrose 等于是病毒引起癌症这个理论的先驱，
是。
但是在60年代呢，另外一派的学者认为说癌症可能是化学物质引起来的，
嗯哼，
那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黄曲毒素，
是，
啊，所以这两派人啊，癌症到底是病毒引起来的呢还是化学物质引起来的，
嗯哼，
在60年代是吵得不可开交啊，
互相不能共荣的
啊，对对，互相不能共荣，因为大家都要争取经费啊，
嗯，
所以就要看谁的理论这个占优势，谁就会比较能够得到比较多的，
嗯，
多的病毒嘛，啊，
是。
年长一点的人也许还可以记得啊，在1970年的时候，
嗯，
那这个时候呢，病毒派啊，我们说癌症研究的病毒派，
啊，
稍微占了一点优势，
伤风，嗯，
啊，稍微占了一点优势，所以在1970年Nixon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
啊，
还签署了一个叫做癌症法案，
是，
哦，Cancer Act，
嗯，
那这个法案呢就是宣示说我们要在十年里面清除癌症，
哦，
因为
口气很大，
因为那个想法很简单嘛，
嗯，
如果癌症真的是病毒引起来的话，
嗯，
那我们只要能够找到这个引起癌症的病毒，然后我们不是就可以制造疫苗吗？
是
制造疫苗就可以防止这个病毒的散播，同时也有机会去治好这个癌症呢，啊。
嗯，
啊，所以那个当时想法很简单，
这是病毒派的
基
本理论。
对对，病毒在派占优势，嗯，所以那个时候美国花了很多钱到各种癌细胞里面去找病毒
啊哈，
但是呢，大部分都没找到，
嗯，
啊，都没找到。但是 Penrose 这个观察，他找到这个病毒是真的。真的存在，
嗯，
哦，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癌症研究的这个的一个争议了，
嗯，
那一直到70年代末这个致癌基因出现，这个实验的结果出现，才等于是统一了这两派，
嗯，
就致癌基因是造成癌症的原因，
嗯
啊，那化学药品派呢也接受这个概念，因为化学药品可以让细胞里的致癌基因呢可以活化，
嗯，
哦，
所以也符合了他原先的假说，
呀，他也可以接受。那病毒派呢，这个时候也就了解一个病毒为什么会让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
嗯，
因为呢这个病毒呢在早先感染这个正常细胞的时候呢，它出来的时候，
嗯，
不小心把正常细胞里面的致癌基因，
嗯，
把它顺手牵羊，
嗯，
带出来了，
嗯，
带到它身上，
带到，嗯哼，
那带到病毒身上，那这个带送的过程中间呢，会让这个致癌基因呢从 没有活性变成有活性。
嗯，但这也是符合他的。
对，这也是符合这个当时 Penrose 发现的那个病毒，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嗯哼，
啊，所以这两派人开始
不吵了，
握手言和，就是大家就开始沿着致癌基因、抑癌基因这条路去走。啊，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 John Kitts 呢，他就是一开始就是跟 Penrose 一起在研究。
病毒
哪一些病毒会引起癌症啊？
是，
那引起癌症以后呢，他们就很快的就想去试着来发展这个治疗的方法。那治疗方法这个想法很简单嘛，就是说今天有一个病毒引起了癌症，那把这个病毒引起的癌症呢，把它接种到一个不相干的这个动物身上，
一个肿瘤细胞了，就是把肿瘤细胞，
对，把肿瘤细胞移植到一个不相干的动物身上、
嗯、是，
那这个不相干的动物呢是有免疫系统啊，它的免疫系统就会认识这个病毒引起来的癌细胞，
对，
然后就会根据这个病毒引起癌细胞的一些特征去生产出特定的抗体，
嗯，
哦，这个抗体可以认识这个病毒引起来的癌细胞，然后呢会去攻击它，
嗯哼，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个不相干的动物身上的这个血清，
是、
啊、你把它再把它打回这个
原来生病的老鼠，
对，原来生病老鼠身上，那理论上来讲，你应该可以看到这个老鼠身上的这个肿瘤呢会缩小，
嗯，因为血清可以
里面有抗体，
抗体，对，
哎、初步的实验发现真的是这个样子。
啊、
真的是这个样子，这个血清打到这个带着肿瘤的老鼠身上、
嗯、
这个老鼠身上的这个肿瘤就慢慢就缩小了、
啊、而且好像他这个原先得肿瘤的是老鼠，可是他找到那个不相干的动物是天竺鼠，
是，对，
是 不同种的，
老鼠跟天竺鼠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啊、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了、啊、
是，
所以老鼠身上的细胞可以在天竺鼠身上的产生抗体，
是、
啊，如果是真的，那当然就皆大欢喜。
嗯，
但是呢，这个时候就必须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叫做控制组的这个实验啊。
怎么说？
就是我们把从来没有被病毒或者是癌细胞感染的天竺鼠，
嗯，
就正常的天竺鼠，它理论上来讲，它血液里面应该没有这个认识癌细胞的抗体，对不对？
是的。
把那个血清呢打到动物身上，那应该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嗯，
啊，如果是这个样子，就可以非常清楚的证明了
天竺鼠
碰到这个癌细胞会产生抗体，这个抗体打回原来的动物身上呢，会有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那个、
抑制肿瘤，
对，抑制肿瘤的作用，
嗯，
哎，结果发现不是这样，不是这么回事，
哦，
正常的天竺鼠的血清呢，打到这个带着肿瘤的老鼠身上，这个老鼠的身上的肿瘤呢还是缩小了，
哦，还是有疗效，
对，还是有疗效，这个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嗯、啊，所以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天竺鼠的这个血清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哎、
啊、他从来没有碰过这个癌细胞嘛，
嗯，
他有什么东西可以、
就是、控制组的这个，
对对对，
实验结果也跟这个
实验组完全一 样
、
啊、都可以让癌细胞缩小、嗯、
哎，
那所以控制组就是说这个天竺鼠正常的天竺鼠血清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难道正常的这个天竺鼠血清里面原本就带有抗癌的物质，
就这个不 make sense、啊
嗯、
不合乎常理了，
嗯嗯，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去找在正常天竺鼠中血清里面到底什么东西有抗癌的能力、啊、
哎, 哎，
但这个寻找的过程其实是因为你不晓得你要找什么，
是，
你唯一知道就是说，哎，这个东西打到老鼠身上应该会有抗癌的效果，对不对？所以这个寻找的过程非常艰辛。
哎，可是这个开启好奇的这个过程非常 hilarious。
对对对，
我现在都想要去实验室了。
对对对，那结果就是大家就开始上天下地的去找，
啊、是，
基本上呢都没有找到啊，都没有找到。
嗯哼。
那一直到怎么样呢，一直到这个有人就开始去看这个过去的文献啊，
嗯哼，
看过去的文献有没有任何文献呢，科学的文献呢对这个 天竺鼠对天竺鼠的血清或者血液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特别的报道、啊、
嗯哼，就是从前人时候可能做过这些，
哎，从前人可能有做过嘛，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是、
啊、只是为了要问说天竺鼠血清里还有些什么东西，
嗯、
啊，结果找到一篇1937年，
这是20年前的，
对，
将近20年前的，
20多年前了，
嗯、
啊，多年前一个德国的一个从来没人看过的那个杂志的一个论文
啊，
哎，在那个论文发现呢。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uh-huh,
就说发现呢、这个、
天竺鼠
的血清里面呢有很高浓度的天门冬烯胺
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酵素，
对，会分解天门冬烯胺的这个酵素，
嗯，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98.1 News 9898新闻台，周成功的生命科学这个单元，国立阳明大学退而不休的教授周成功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今天是周成功的生命科学第35堂课，癌症研究的世纪之谜第3讲，癌细胞的阿奇里斯腱，对于葡萄糖的依从，到底这个瓦氏效应之后又产生了一些什么样我们来研发这个治疗癌症的药品以及它的原理。刚才我们先提到了在天竺鼠身上植入已经有癌细胞的这个小鼠的癌细胞，
对，
然后再用它的血清
回
头来打回原来
老鼠的身上、
嗯、是
发现老鼠的肿瘤缩小了，
嗯哼，
那一个很重要的控制组的实验就是要找这个从来没有碰过这个癌细胞的天竺鼠，
嗯哼，
把它的血清
也打回去，
也打回，
就没想到癌细胞或者肿瘤细胞也缩小，
对对对，就表示天竺鼠里面呢、嗯、天竺鼠的血清里面呢，
嗯，
有一些特殊的成分可以杀这个癌细胞，
嗯嗯
啊，
但是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关卡，
嗯，
我们看到的现象
是，
那从这个现象中间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带引出几个重要的问题啊，
嗯，
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正常天竺鼠的血清可以让小老鼠的这个肿瘤缩小，
嗯，
那其他动物呢，其他动物的血清行不行，
哺乳类的动物比如说
兔子啊马
啊、
嗯、
啊，
其他动物的血清有没有同样的效果
啊，哈，
结果发现 the answer is no，
哦，
其他动物的血清里面没有这个效果。
老鼠对天竺鼠有，可是兔子跟马对天竺
的血
对老鼠没有
的血清，你打到老鼠身上，
嗯、
那个肿瘤继续生长。
嗯哼，
哦，所以这个是表示这个抗癌的物质只存在正常的天竺鼠的血清里面啊，这、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
是。
那第二个呢？今天这个小老鼠的这个身上是的肿瘤是属于这个淋巴癌细胞，
哎，
天竺鼠的血清可以控制，可以抑制它的生长，
嗯，
那我们就可以问说，那天竺鼠的正常天竺鼠的血清对一些其他的癌症，
嗯，
比如说大肠癌啊，比如说肝癌啊，比如说肺癌啊，对其他
不同的癌症，
不同的癌症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疗效？
嗯，
哎，结果发现 the answer is。No，
还是 No，
还是 No。
嗯，
所以天竺鼠正常血清里面抗癌的成分不具有普遍性。
嗯，
它只是针对特定的淋巴癌细胞。
是
啊，那所以我们刚刚就接下来就讲说要去找天竺鼠的这个血清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
可以控制或可以抑制这个淋巴癌细胞的生长。
这个没想到20-30年前还真的有论文，
就有论文，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目的的研究啊，就是有论文就发现他们去分析这个正常这个天竺鼠的这个血清里面发现有很多这个酵素，这个酵素是很特别的酵素呢，是可以分解这个天门冬烯胺，这个氨基酸的酵素，
是
啊，那这个里面就你当然你还可以继续问说，哎，为什么只有天竺鼠的这个血清里面有这个酵素，其他动物的血清里面没有这个酵素？
嗯，
那这一类的问题因为不是重点
啊，
所以我相信到现在恐怕也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天竺鼠的血清里面
有那么高的
有这么高的这个酵素的含量。
嗯，
或就是这一个线索，就是让大家就猜想说，哎，会不会是天竺鼠里面的这一个分解氨基酸的酵素，
嗯，
对某些特定的淋巴癌细胞可以抑制它的生长啊。
嗯，
啊，于是就把这个从天竺鼠的血清中间呢，就把这个酵素呢把它纯化出来了。
嗯，
用纯化的这个酵素打到小老鼠身上，
哎，
发现这个的确这个淋巴癌细胞生长抑制，肿瘤缩小了。
嗯，
那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说某一些特定的淋巴癌细胞，
哎，
它自己不能够做天门冬烯胺，
嗯，
这个氨基酸，所以在人身上或者在老鼠身上生长呢，它必须要靠血液中间供应它，
嗯，
它不能做的这个天门冬烯胺
是
啊。那你今天打进去一个酵素，把这个血液中间的天门冬烯胺把它分解掉了
啊，
肿瘤不就饿死了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饥饿疗法，
饥饿疗法啊，饥饿疗法
很早很早的，
最早，而且
嗯，可以说是
非常成功的。
所以现在天门冬烯胺的这个酵素，
对，
已经是治疗急性白血病和
恶性淋巴瘤的一个标准的药物，一个标准的药物，所以这个非常成功。
嗯哼，好，那么有了这个例子，
对，
那么我们就会有想法了，
对，
就开始去找不同的癌细胞，是不是？哎，也有合成特定氨基酸的基因，
对，或者我们说去找这个特定癌细胞的这个阿奇利的这个竹螺，
对，
啊，
竹槐，
竹槐，
嗯哼。
那近年来，因为我们对这个癌细胞的这个基因序列的分析，
哎，
的能力，哎，啊，有这个非药式的这个进展，
嗯哼，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做所谓的基因定序，
嗯，
就你就可以收集各种不同的癌症的组织，来抽它的 DNA。去做 DNA 定序，然后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些不同的癌细胞、不同的癌症，它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基因缺失？
嗯，
啊，哎，结果发现的确有啊，
啊，
就是特别是比如说在很多肝癌的组织里面，
是
就会发现呢，这个肝癌组织里面或者肝癌细胞里面的这个。制造一个叫做精氨酸，叫 arginine， 精氨酸的这个氨基酸的这个负责制造精氨酸的这个基因发生了突变
啊，对的，精氨酸是另外一个名词，
精氨酸是另外一种氨基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共有20种不同的氨基酸嘛，
是是是，
刚刚讲那个天门冬烯胺是一种，
嗯，
那精氨酸是另外一种，
是，
那这个也是很特别，就是说只有发现只有肝癌好像它不能制造精氨酸，
嗯，
那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说，哎，那这样子我去找一个酵素来分解血液中间的精氨酸，那这样子是不是就能够控制肝癌的生长吗？
是
啊，那但是因为一般去找这个分解精氨酸的酵素不太好找，
嗯，
结果是在一种细菌，啊，在一种细菌里面呢，哎，找到有一个酵素
啊，
它可以分解精氨酸，
是，
那就可以把这个细菌里面的分解精氨酸的酵素把它提炼出来，
嗯，
大量制造，
是，
那然后这个就变成现在实际上
打到那个有肝癌的，
对，打到肝癌的病人身上。
嗯，病鼠身上
啊，病人身上
啊，病人
看看能不能够真的有治疗肝癌的效果。那这个现在正在进行临床实验当中啊，
哦，这还是在研究中的。
对对对对对，还没有，但
是
这个
是它的原理还是饥饿疗法，
还是饥饿疗法，
嗯，
啊，只是就是说特定的癌症对特定的，
嗯，
比如说氨基酸或者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
嗯，
当它产生了依赖性的时候，
是
那这种。癌症的饥饿疗法就派上用场了，
哎，
啊，那但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呢，现在虽然是在临床实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啊， 它中间有几个特定的挑战必须要克服啊。那第一个挑战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分解精氨酸的这个酵素，
嗯哼，
是从细菌来的，
是
啊，那很明显的这个它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嗯哼，
所以它打到我们身上会不会在我们身上产生免疫反应？
嗯
啊，这个打进去，一旦免疫反应产生以后，你再打这个酵素。这个酵素就被我们身体的那个，比如说抗体，我们身上就会产生抗体，为了是它就会把它包住，让它变得无效。
嗯，
或者呢，甚至呢，产生很强烈的这个过敏的反应，
免疫反应，
过敏的反应，过敏其实就是一种免疫反应了。
对，
啊，那其次呢，就是说这个酵素在我们身体里面很容易被分解掉。
嗯
啊，所以这个
被我们自己的细胞
对，在血液中间，它就很容易被分解
啊。
所以这个在未来这应用上面呢，可能就需要必须先把这两个难题给克服。
嗯
啊，就是说，第一个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不认识它啊，那这个就比较好，
是
它就有机会，而且让它在我们血液中间的这个。存活的这个
时间
拉长，
对，
那这个
就慢慢的去辨认，
对，这就才有机会变成是一个好的这个治疗癌症特定癌症的这个药物了，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特定治疗癌症的一个药物。
不论如何，这个天门冬西安酶的或者这个西安酵素的这个成功。是开启了一个寻找抗癌药物的方向，
抗癌药物就是
哎哇，这个历程看起来经过100年，快
啊！是啊是啊是啊，这个其实就是因为癌症实在是太困难的一个挑战了啊。
可是饥饿疗法应该还有各种成功的例子，
对，
而且是不同原理的。
还有一个，还有一种，
等一下，
要
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周成功的生命科学，国立阳明大学的老师周成功老师在我们的现场，这是第35堂课，癌症研究的世纪之谜第三讲，癌细胞，我们从这大部分癌细胞生长过程里面呈现的瓦氏效应，也就是葡萄糖的利用方式，
对，它需要葡萄糖，
从这里说到了。这个癌症的饥饿疗法，
对，
它不只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对，
它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一下。
这个最近这个最成功的这个案例，叫做这个抑制血管新生，
抑制血管新生。
对，那这个道理今天讲起来其实很简单啊，那就是我们想，癌细胞在身体里面，它开始迅速分裂嘛，啊，数目越来越多，那它的养分从哪里来？我们说哦，养分当然是身体供应嘛。那身体供应当然是从血液来啊。但是我们想，你再想想看哦，癌细胞在身体里面长，它周围不见得有血管哦。那周围没有血管的话怎么办？
生出血管来，制造血管，
它不就饿死了吗？所以很早就有人想到这一点，就说。癌细胞在身体里面啊，一开始生长的时候呢，它周围没有血管，
对，
但是它生长到一定程度时候呢，它必须要让血管进来，
是，
那血管怎么晓得癌细胞在这里？所以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癌细胞分泌了一些东西，招手，向血管呼唤，过来过来过来，这个叫做
它也真听话，
对，血管就慢慢就过来了。这个叫做血管新生，就是血管像新出生婴儿一样，就是新生
啊，
这叫血管新生。
是，
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能够阻止这些血管过来的话，那不就是达到抑制癌细胞生长的目的了吗？
原理上也就是饥饿，
对不对？这道理现在讲起来很清楚，
是，
但是呢。早期没有人想到啊，从来没有人想到
啊。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这个血管的生长不怎么了解， 我们不知那个时候从60年代到70年代不太晓得这个血管到底是
怎么长出来的，
对，怎么长出来的。但是呢1971年啊，哈佛大学一个病理的教授叫 Judah Folkman、他在1971年，哎，他就想到这个点子。那这个完全在当时完全是一个 hypothesis， 是一个理论，是一个假说。
是，
但是他在1971年呢，就提出来这个假说啊，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就认为呢，癌细胞的生长啊，需要从血液取得足够的养分，所以呢，癌细胞或者是肿瘤呢，就会诱导附近组织的血管向它，长过来，
是
啊，长过来。那然后如果可以阻断肿瘤附近血管的新生，那也许就可以达到这个肿瘤抑制肿瘤的生长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理论1971年提出来啊，反应学界的反应非常冷淡
啊，
因为大家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或者说有点异想天开了啊，而且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啊，没有任何证据，
没有传统研究的支持，
那所以呢 ，Folkman 呢？哎，这个人真了不起，就是他是锲而不舍，第一个他要去想办法去发展，就是你要我们要问说血管新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
是，
就你最好有一个在一个试管中间啊，你可以看到血管的新生，那然后你就想办法去抑制它。那如果能够找到方法抑制的话，那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再应用在有癌症的老鼠，或者最后也许到人身上，对不对？所以他就发展了几个，我觉得现在讲起来是很有趣的这个测试血管新生的系统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什么地方没有血管？眼角膜
啊，
眼角膜没有血管
是
啊。那另外，比如说鲨鱼的软骨，软骨也没有血管
啊哈。
记不记得以前常常有人在卖那个鲨鱼软骨的萃取物就是然后把它拿来当做治癌的这个健康食品啊，那个想法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鲨鱼软骨里面一定有一些东西让血管没有办法进去嘛，那所以把那个萃取物拿出来呢，也许对癌症有效。
Folkman 的理论竟然对于食物有影响，
对，但是呢很明显那个没有很大效果啊。那另外一个呢，Folkman 就发展出来一个 assay， 一个实验的方法，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说把鸡蛋鸡蛋受精以后里面就有胚胎在生长嘛，
对，
把有胚胎的这个鸡蛋上面打个小洞，剥开来，然后把那一层皮呢把它剥掉，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胚胎外面有一层膜，这一层膜呢我们把它叫做绒毛尿囊膜那这个膜是什么呢？这个膜是负责鸡蛋里面的那个小的胚胎呢跟外界环境氧气的交换，等于是它的呼吸了因为鸡蛋没有胎盘嘛，所以它胚胎发育的时候需要氧气啊，
是，
所以它就是透过这个膜从外面空气中间，空气会进来到胚胎然后胚胎取得氧，然后释放二氧化碳排出去
是，
那在这个膜上呢它就加一点点，比如说其实最简单就是你拿一小块肿瘤摆在这个膜上，然后再复旦嘛就再摆回37度，过了几天之后你就看到这个肿瘤周围就充满了血管因为血管你可以看到
是，
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证明呢，肿瘤它的确有能力吸引新生的血管到它周围但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癌细胞到底释放了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大家想破脑袋想尽方法去找，完全没有idea 完全没有 idea 就是找不到 所以你可以想象啊，这个观念 Folkman 锲而不舍的去找，他终于呢在1994年
是
他真的给他找到了这个在血液里面啊有一小段的这个蛋白质，
这已经是他有这个想法的23年以后，
对，可以抑制，可以抑制这个血管的新生啊。那90年代之后，我们开始慢慢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说，血管第一个血管怎么新生啊？我们知道血管其实是最里面那一层叫做内皮细胞，血管的内皮细胞
是。
就是到后来就发展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任何东西能够诱导血管内皮细胞让内皮细胞分裂？
嗯哼
啊，那后来的确就找到了，
是
找到了很多最重要的一个叫做 V， 叫做血管生长因子。
嗯啊，
就血管生长因子是一个蛋白，就这个生长因子呢，的确可以刺激血管内皮细胞，让血管内皮细胞开始。开始分裂
是
啊，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肿瘤或者癌细胞它的确啊，的确可以分泌很多种不同的生长因子，这些生长因子呢都会促进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VEGF 就血管生成生长因子
是
的这个制造，就让正常的细胞去制造更多的
血管
生长因子，那就促进了血管内皮细胞的分裂，然后这个血管就会等于像出芽 长一个芽一样，就会脱颖而出、就会朝着这个癌细胞的那个方向就慢慢前进，最后就会在癌细胞周围呢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生血管的网络
啊。
那这个对癌细胞来讲啊，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点是因为有非常多的血管在它周围，所以这个时候呢，血液的供应，它的养分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供应。
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说癌细胞，有的癌细胞会转移。癌细胞为什么会转移？哎，它原来在这边好好的，它为什么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它怎么转移的啊？我们现在知道癌细胞的转移主要是透过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啊。那后来大家去分析，去仔细去看啊，在这个癌细胞周围的血管跟正常的血管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正常血管它的内壁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叫做内皮细胞嘛。内皮细胞排得好好的，很整齐。没有空隙
啊哈，
但是在癌细胞周围的那个血管呢，内皮细胞疏疏松松的，有非常多的空隙啊，所以有空隙就让癌细胞有机会，从那个空隙就跑出去了，
是，
或者跑进来了，就跑到血液，
所以它不光是提供营养，它也是一个交通工具，
转移啊，就让癌细胞得到一个转移的机会啊，
是。
所以这个 Joda Folkman 呢，就是2008年过世。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可惜啊。他如果不过世，我们每一个人都打赌
啊，
他一定会得诺贝尔奖的。
这非常可惜，
因为到现在大概有5、6种、7、8种的药，就是针对这个血管新生。
也就是肿瘤细胞附近的这些个，
就是它主要就是怎么样？它就是
血管。
我们刚刚讲内皮细胞，因为得到了这个内皮血管生长因子，对不对？血管生长因子刺激内皮细胞，让内皮细胞分裂。那就针对这个血管生长因子，怎么去提供特定的讯号给血管，把它 block？
也因此。肿瘤细胞得以被抑制，癌症也就得以被治愈。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 和甜美，那风中的歌声，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让我的心冷却。